弟兄姊妹们平安。当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来到他的面前，想到神的恩典，想到神的慈爱，想到神生命里面的丰富，那我们就会自然的从心里发出赞美。所以我发现今天的诗歌当中啊，多半都是赞美神，这是对神的正确的感恩的一种回应。我觉得这里边充满了丰富的意义在里头。我在前些时候有一次我在 Cupertino 跟弟兄姊妹分享信息的时候，讲到约翰福音里边那一个主题，就是道成了肉身。这其中有句话其实挺重要的，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我们也曾见过他的荣光，正是那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边提到三点东西啊，有真理有恩典，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你发现这个真理、恩典和荣光啊，就是一个丰满生命的一个表征。有真理，有恩典，有荣光。注意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丰盛生命，在基督里边丰盛生命。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带给我们所彰显出来的丰盛生命的一个表征。我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能够来到新的聚会的场所，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可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在约翰福音里头，是在保罗的书信里头。那这几节的经文记载在保罗的书信里头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我想我先跟大家一起，我们念把这几节的圣经念过，我们再来慢慢思想其中的意思。大家请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我们找到以后大家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好吧。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边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感谢的心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也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也是各样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你们去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他一同复活，都因那信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这几节的经文最重要的有两节，这里第九节第四节讲了，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这两句话是这里边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很有关系的。那我们在思想的时候讲到丰盛的生命在约翰福音里头也讲过，这个提到说是耶稣说，我来是要养得生命，而且并且得的什么，得的更丰盛。我来是要养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里表示什么？表示基督耶稣来的一个目的神 天堂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人得丰盛的生命，让信他的人得丰盛的生命，这是神差遣他的爱子来到世上的目的。那今天我们在这儿念的经文在哪里呢？说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头，这是表示什么？表示目的是要赐给人丰盛，而丰盛是在基督里边的，是吧？这个在哪里去找这个丰盛的生命呢？丰盛的生命是在基督耶稣里边的生命。所以这两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啊，一个是丰盛的生活，丰盛的生命是人赐给神赐给人生命的一个目的，而在哪里去找呢？哪里去得到这种生命？什么地方彰显让我们看见这个丰盛的生命呢？是在基督耶稣里。这两点是吧？很清楚的啊。那下面呢？没有，那这个丰盛到底是什么是丰盛呢？我们就没有很清楚的看见了啊。可这段经文里面有，但是不是直接讲的啊？不是直接讲的。我现在要借助一些其他的经文呢，再回到这句然后再回到我们这个格罗西书这段话里面来啊。这丰盛的生命是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丰盛呢？在基督里边的丰盛是跟我们平常世界所了解的丰盛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平常所想的丰盛是什么？是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生活得很好，是不是啊？生活得很好，让你啊感觉的这个很高兴，很快乐啊，这个生活很丰盛。我们一想到丰盛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样子啊。你吃东西，你跑到里面，我吃得很丰盛，丰盛什么意思啊？什么都菜都有，鸡鸭鱼肉都有，是啊，这个丰盛。在基督耶稣里的丰盛跟我们世界上我们所了解的丰盛完全不是一回事，并不排除我们物质上的丰盛，可是不是真正的物质上的丰盛。要注意这个序的所在啊。这个在路加福音里边记载，这个基督耶稣啊，当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要到耶路撒冷，他要去受死啊，这个上十字架。他来到世上的时间到了，就是要成就他的救恩的时间到了，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就有人跟随他。那其中有一个跟随他的时候是父子啊，你无论到哪里，我都要跟从你。大家你看这个路加福音有那么一个故事啊，你无论到哪里，我都要跟从你。基督耶稣说是啊，说是湖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跟我干嘛？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一切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头，他是一个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人。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丰盛不是指我们平常的丰盛，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在美国的人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地方，大概是美国啊。那美国挺富足的地方大概是加州啊。有从我看到报道说，加州是世界上啊十大经济体制之一。有一次我看见另外一个报告说是五个大经济体制之一，那了不得，你知道吗？加州，你想想看啊。而加州最富庶的地方可能是湾区啊，可能呢，对吧？我不敢讲啊，所以我们这里面的人呢、啊，都是生活在丰富的环境当中，非常丰富的环境当中。有一天，前两天我跟妹跟我太太在突然想起来。像在我们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在国内，在家乡的那个这个乡村的时候啊，那种生活是跟现在比起来，从物质的条件来看，那是差得太远了。你知道吗？啊，哪有冰箱啊？ 哪有抽水马桶啊？对不对？哪有汽车代步啊？现在我们到老家的时候就是走路、骑马、坐船，对不对？哪有这些所有现在物质的丰盛，什么都那么有？你是知道我的意思啊？所以这里讲的丰盛啊，基督耶稣讲的丰盛，不是物质上的丰盛，这是很清楚的啊，很清楚。那这个丰盛到底是指什么呢？啊，到底是指什么呢？我想这个丰盛啊，有几样东西可以代表我们的丰盛。一个我想可以代表我们的丰盛，今天我们是刚才是讲的啊，我们人有匮乏，像诗歌讲活泉的，在讲那个泉水的时候啊，但是我们要找着满足，可是得不到一点，刚才唱那个诗歌里头啊，我们因为人的困难困苦，这个世界上的各种这个罪恶的负担，我们要找寻一点满足的时候啊，可是找不到一点，除非来到十字架前，刚才唱歌是吗？满足是丰盛生命的一个表征，满足啊！当你心里面感觉满足的时候啊，你就是在享受丰盛生命的一部分。满足吗？你因为你的租的房子感觉满足吗？因为你的感觉你的职业感觉满足吗？因为你的家庭你感觉满足吗？家庭带给你满足感吗？你的工作事业感带给你满足感吗？你的生活的客观条件让你感觉满足感吗？满足啊，心里面有满足。有的人得了很多东西不能得到满足，晓得我的意思吧啊？不知道能够心里满足啊，满足。这个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讲啊，说那饥渴以慕尼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必得饱足，必得饱足就是满足 ，the filled up 就是完全充满。是饥渴慕尼，是基督耶稣你的公义和平能够让我们心里得到满足，满足感啊，一种满足感。我不知道我们有时候啊，你知道我们活都有很多生活的经历了，是不是？你读书做事情，有婚姻的生活是吧？这教会的生活有没有满足感呢？啊，满足就心里就感觉什么？感觉丰满充实，对不对？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个福从神给的，神给的啊，因为他就是义。饥渴慕义，神可以让你一种饥渴的心得到满足。我们常常有种饥渴的心啊，非常之渴慕，想得到一个东西，得不到。得不到，其中有的困难在哪里啊？可能呢，你追求的那个目的啊，跟你让你能够得满足这个条件呢、啊，是不相符合的。你追求一个永远不能让你得到满足的东西，这个在传道书里面讲说是啊，那贪爱银子的不能够因为银子而知足，你知道吗？贪爱银子的不能因为银子而知足。你贪爱钱财，你要多少钱财啊？100万，你知道以前啊，我们年轻时候100万真的是一个富翁的标准，对不对啊？这个很了不起，100万了、啊。现在你发现了，在这个西谷，这个100万恐怕是家常便饭很多，是不是啊？满足吗？啊？所以这个传道书里面讲的很对的啊。那贪爱银子的不因为银子而满足，你因为有100万就满足了吗？有了100万你想200万，有了200万你想1000万，有了1000万你还在想，你不能够得到满足，心里不满足啊。贪爱银子的不因为银子而满足，贪爱丰盛的不因为利益而满足。你感觉我贪爱丰满，把丰富当作是一个什么？当作是个目的，丰盛当作是个目的。你把丰盛当作目标的时候，这个目标不能让你得到满足。 这很特别啊，很特别。你追求一个东西，你追求一个东西，把那个东西当作目标，把那个东西当作偶像的时候，你永远得不到满足。你贪爱银子的不能因为银子而满足，贪爱丰富的不因为财货财物而满足，得不到满足，没有满足感的。最满足是个丰盛生命的一个表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满足呢？因为我们匮乏。为什么我们匮乏呢？因为我们在生命当中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能够真正让我们心里得着满足的神的供应啊，神的供应。那我们把这个目标摆错，得不到满足。丰盛生命的目标摆错了，得不到满足啊，满足。人力追求满足是证明人的虚空，这传道书里面都讲，这些都是虚空，不仅是虚空，而且认为是祸患。为什么道理？你搞错了啊，搞错了。要追求一种满足，你把满足当作目标去得，你以为是财货可以充满你，也可以得到满足，得不到啊，得不到。而就是得到了，你也不能够满足啊，就是得到以后反而很多苦恼啊。有钱人会有很多苦恼，你知道吗？啊，你担心人家的抢啊，担心人家骗你啊，担心人家偷啊，啊，这个很多很多苦恼。没有钱反而没有这些苦恼，你晓得？还晓得我的意思吗？啊，这个最满足是丰盛生命的一个表征。还有啊，一个表征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在主这个基督徒常常讲一句话，要你们完全，完全要成为完全。这个完全呢，这个完全跟满足是什么？满足是心里面一种渴望的需要。完全是什么？完全是这品格上的一种完整，一种完整。人一离开神以后，人心里有一种匮乏。这是奥古斯丁所讲的，有一种空虚，那是神给你创造一个空虚的位置，只有他能够满足。你离开他，你空虚就在那个地方，无论你找什么东西期待，都不能得到满足。那然后讲到这个亏缺在哪的缺点，神要我们成为完全。这成为完全这个思想啊，很特别的啊。我们说天下没有完人，神要完人。所以要求是完人，神怎么能够成为完人呢？只有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为完人。所以人为什么人不能成为完人呢？人犯了罪，人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你缺少了，你一犯罪啊，你就成为什么？成为不完全。一犯罪你就成为不完全，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全是不完全的人了。就是我什么都有，我什么都能干，你不完全。为什么？罪是我们不完全的啊，罪是我们不完全，我们都亏缺了，缺了啊，变丑陋了。其实神造人，我相信这个，我不。当然我们是有些时候是要用幻想的思想来想象啊。不相信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是很漂亮的啊，很完美的。我相信是这样，你们怎么相信我不知道，因为神不会造一个不完美的。神完美的人他不会造，都不完美从哪儿来的？不完美是因为人离开神犯罪而来的。是不是啊？人神造人是完美的，神造世界是完美的，神造的这个伊甸园是完美的，是因为罪进入人的心，使人不完美，人犯罪。罪因为进入世界，让世界显得不完美，知道吗？这是个亏，缺了，有缺漏啊，有缺漏。有缺了，我们就不是丰盛。神的丰盛就是要我们有，要完全啊，完全。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讲啊，说是， 马太这个登山宝训有一段的神，这个耶稣基督勉励弟兄姊妹要爱他的敌人啊，这爱敌人，爱朋友都很难嘛、啊，对不对？爱敌人这怎么可以爱敌人呢？那个人我看见了就讨厌。那有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是人家一看见就讨厌，你知道吗？啊，这个以前在办公室就是这样，有一个人他自己告诉我，他说是啊，他说你知道吗？他说遇到了一个老板，他说个老板跟他讲，说是我看见你啊，我就绕路走，为什么我很讨厌看见你？我实在不想看见你，我一看见你来。而这个同事啊，他还觉得很了不起啊，他跟我分享他的一些这种经历啊，说是老板这么告诉他。那有人是这样子啊，有人让人感觉容易亲近，你知道吗？啊，容易亲近，这是一个好处，人家愿意跟你亲近啊，就表示你有人让人亲近的这个品质在当中。那有的人一看见你啊，他就想离开，离开你越远越好啊，对不对？这个完整在哪里？完整就是很没有缺陷，你知道吗？我们在哪里找一个没有缺陷的人呢？找不到啊。所以这个福音书里面讲的说是啊，这个你们要完全啊，因为什么？因为主是完全的，我们要成为完全。但是靠我们呢、啊，你不能成为完全。所以这个丰盛生活在哪里？丰盛生活就是一个要成为完全的生活。但是靠着我们自己啊，你没有办法成为完全。你只有在主基督耶稣里啊，你才能成为完全啊，成为完全。所以成为完全，完全是丰盛生命的另外一个表现。我觉得还有一个表现呢，丰盛生命还有表现在哪里？就是很勇美啊，很勇美。这个美是这个勇美啊，啊这个福音书，这个约翰福音的开头讲啊，说是他就是他来了就是给生命啊，他来了他就是生命啊，永生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什么？这生命就是人之光。你注意看了啊，他说这生命就是人之光。生命不是只是活着，有人说哎呀活着就好，不是的，不是活着就好啊。当然活着有活着的好处。传道书里面也讲了，说是活的狗比死的狮子要好啊，活的狗比死的狮子要好。为什么？活着还有希望，它是指啊，活着还有希望，你活着还有成为完全的希望，对不对啊？所以活的狗比死的狮子还好。但是这里讲的这个是丰盛的生命呢、啊，不是只是活着就好了啊，要活得很什么？要活得很丰盛，活得很有意义。活得很光彩，活得很光彩，一种勇美。因为在神是什么？神有一种荣光。我们刚才看了讲的这个引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啊，你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荣光啊。荣光能够反映出来，你知道这个摩西上山以后见了这个神以后啊，下来就是什么？下来就有荣光啊，是吗？这个有个丰盛生命的荣光啊。假装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能够让人从我们能够看见神啊，看见什么呢？看见神的丰盛，看见神的充满，看见神的荣光，是不是啊？那你说我从为神做见证，你怎么做见证呢？人家看见你一天愁苦满面，啊，萎靡不振，天天忧愁，啊，眉头紧锁，啊，这个一副倒霉的这个样子。你说他你怎么能够去彰显神的荣光啊，神的荣美啊，是不是？那个我觉得基督徒的见证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见证就是啊。人家看见你的时候觉得我就很想那个样子啊，我看见那个弟兄姊妹，我就想他成为他那个样子。他一定是什么？一定跟我有一个吸引的力量啊，一个美好的印象 它让我感觉喜乐，让我感觉丰富，让我感觉充满，让我感觉满足，让我感觉心满意足，这是一个丰盛生活另一个表征。那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有些很多困难了啊。那我们怎么在基督里头引，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能领受，怎么能领受、能领悟、能经历这些丰盛呢？这些丰盛，圣经里面有很多话啊，圣经里面很多话。我们人啊，这个世界是完整，世界因为罪的原因啊，也变得很丑。你如果你看这个，你看这个 media， 看这个报章啊、杂志啊、广播啊，你看啊，常常啊，这个丑事连篇，你看看啊，丑事连篇，这个报告的一些事情啊，好像报告的一些事情、那些经历啊，很少跟人家这个生命有种好像有种鼓励、一种激励、一种快乐、一种快感的，没有你。你就看那个，你看那些新闻啊，所以有人讲啊，说是 TV 是个宅，他说啊，这个 TV 是个强盗，把我们的这个东西都偷去了。为什么？把你应该有的喜乐、应该有的丰富、应该有的生命的好的都拿去了。你看多了，看多了，你比如说你看这种啊枪杀呀、干什么暴动啊。你看多了以后，你知道成为什么样子吗？你习而为常，以为那个就是正常的生活，是不是？所以这就说是啊，这个世界变得很乱了啊，很乱了，也很丑啊。这个人常常遇到很多很多这个失意的事情，失意的事情啊，我们得不到安慰。我们人心有个空虚啊，什么东西啊？就需要得安慰。痛苦当中，我们常常 suffer， 你知道吗 ？suffer 当中啊，要得到安慰。这安慰从哪儿来呢？就人可以有时候有的人可以带给我们一点安慰啊，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得安慰的泉源在哪里啊？是在神自己啊！啊，是在神自己啊！所以这个在彼得前书里边讲了，说是啊，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跟神，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啊卸跟神，因为他什么？因为他顾念你们。这在基督里边的丰盛是什么呢？是能赐给人的安慰和鼓励，赐给人的安慰。我们常常忧伤痛苦啊，经历一些我们，因为我们虽然这个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被罪所腐蚀的一个环境当中，你会自然地遭遇到现实生活当中你会遇到一些困难啊，你很难，你不喜欢见的人你就会见到他，你不喜欢遇到的事情你就会遇到他，那怎么办呢？神就对在基督耶稣里边，他让我们能够得着安慰，晓得我意思吗？啊，得着安慰。所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神赐给我们安慰啊，在腓立比书里边，保罗在腓立比书是很重要。腓立比书啊，我希望大家晓得，这个保罗写了四本这个监狱的书信呢，写了四本，一个是以弗所书。啊，格罗西书，今天格罗西书，还有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写了四本。你说这个四本书啊，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保罗是写的。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主题在哪里？主题是在教会啊。格罗西书最重要的主题在哪里？在基督啊，在基督。而腓立比书的主题在哪里？在一个真正的圣徒的生活的经历。所以腓立比书是很重要一本书啊。腓立比书是讲团契，讲的弟兄姊妹的相处啊，相处。这里讲到啊，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腓立比书我觉得弟兄姊妹应该多看看腓立比书啊。他讲说是啊，你应该以无挂虑。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七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那神就会赐给你们赐福，神所赐福意外的平安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所赐给你们意外的平安会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平安是很重要啊，一个是忧虑，忧虑就是不平安啊，忧虑就是不平安。神赐给我们平安，平安是丰盛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平安呢、啊，是丰盛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心里感觉平安啊，平安。你在看这个，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保罗写了13封书信，每一封书信的问语啊，每一封书信的问语里面都提到，常常提到两个字，一个是愿恩惠平安。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和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常常啊，他有的时候讲到啊，从基督耶稣，从父神和基督耶稣，有时候只提到父啊，不过常常是父和基督耶稣一起提的，有的时候两个人都不提。可是其中啊，这个恩惠和平安是一直提到的。为什么保罗一直提到愿恩惠平安常常与你们同在呢？因为这是在基督里边丰盛生命的一个什么一个重要因素。平安，平安就是没有忧虑，没忧虑你又来到主前才没有忧虑。在基督耶稣里，他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很多这个丰盛生命的表征呢，不但是保罗这么讲，使徒约翰也是这么讲啊。使徒约翰在最后他要离世的时候，他有很多祷告，很多祷告啊，就是我去了，但是我赐给平安给你们。你注意看了，平安让人有平安，在基督耶稣里的丰盛里头一定有平安。一个人如果是没有平安呢、啊，你就缺乏在神里边丰盛生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还有一个平安就是在哪里，就是让我们解除我们罪的负担。我们刚才唱诗歌里边也讲，人为罪所捆锁，不能为棍被罪所捆锁的时候，就是什么？就不能得自由。人不得自由，就不能得释放。生命里边呢、啊，不能够得自由，不能够享受做神儿女的自由，你就不能得到释放。所以，丰盛生命的另外一个生活的需要在哪里？就是要从罪的意念当中，从罪的侵蚀当中，从罪的影响当中。能够得到释放，能够解除，心里有自由啊，有自由，心里有这种自由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这种神这个福，要胜过这个罪啊，胜过这个罪。所以在哥林多前书讲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啊，得胜。这个保罗也是一样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是吧？啊，因为赐生命圣灵，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呀、啊，释放了我。这个保罗这一讲啊，所以他起了。保罗在罗马书的七章的七和第八章当中啊，有一个心灵上的大转变了、啊，大转变。他真是苦啊，在七章里面讲的真是苦啊。那到了第八章以后，他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你注意看了啊。在基督耶稣里呀、啊，这个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他一切的重担都卸在什么？都卸在基督耶稣的十字架的面前，脱离了罪，得到了自由，啊，这是一个丰盛生命的表征啊。还有一个丰盛生命的绝句，我觉得很宝贝的，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神以后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耶稣同作后嗣。与基督耶稣同作后嗣是什么？你就承受神一切丰盛的产业。所以我们基督耶稣里，你只要在基督这个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这句话，这个保罗一直重复啊， 一直重复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在基督耶稣里这几个词，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一共出现了160几次。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今天我们讲的就圣经里面讲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积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这是这个今天保罗在哥罗西人讲的啊，一切的丰盛是在基督耶稣里头，而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换句话讲，你要在基督耶稣里跟基督耶稣同在的时候，你就能够什么承受这种丰盛。最后的几节圣经很有意思的，说是啊，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他也就在他里头与他一同复活。因为信他从死里复活是神的功用。如果你再回头看到前面，我们刚才引的几节经文了，说是啊，你们既然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这是讲什么？这是讲信主。信主是重生，是吧？这是重生。这里讲到什么？讲到重生，讲到十字架的道路，讲到复活，是吧 ？OK。讲到重生，十字架的道路，讲到他的死，讲到他的复活。其实丰盛生命那个在基督耶稣里面就表征了，基督耶稣里头有丰盛的生命。可是基督耶稣在世界上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三件，三件事情呢，一个是他的生，一个是他的死，一个是他的复活。我们以三件事情来概括基督耶稣整个在世上的生命，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我觉得这个死啊，这个在这里面讲啊，说是啊，与他一同埋葬，就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埋葬，死还要埋葬，埋葬是什么？埋葬就是死透了，要死透。这个死有时候啊，我们以为什么？以为就是我们想说人死了就没有气了，就是啊。这里边属灵的这个死亡这个字啊，这个含义很广啊，啊，这个死啊，这个我们的生命不是说说死就死的。这个灵里面这个生命啊，比如说我信了基督耶稣，我今天受洗了，受洗以后我就完全100%的成为新人吗？没有啊。大家我们做基督徒你晓得吧？做了基督几十年了，你发现那个老我，这个老我没有跟你受洗的时候就改变过来了。这个老我一直在成长，虽然在理性上，在理论上，在神学上，在这基本观念上啊，你信主了，你老我就死亡了，你就完全变为一个新人了。实际的生活不是这样，实际的生活这个死啊，在灵里边的那个死啊，是一个过程。大家试想啊，这个过程，你这个生命啊，从你信主以后啊，你就应该走向死亡，你就一直见主的时候，你要完全死去，埋葬，完全死去。我们有时候是常常生活在生死挣扎的边缘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生死。有的时候信主以后遇到很多困难，哎呀，挣扎得不得了啊！挣扎，你知道吧？这生死边缘挣扎，那灵里面的经历是这样。你既然信主了，成为新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不是这样子啊？那句话讲得容易啊，那保罗说不定可以做到，保罗说不定做得比我们多，你知道吗？可是你真正的讲的时候啊。你人还活着，你这个肉身还活着，那个己啊，就是难舍啊。所以这罗马书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连一个也没有啊？就是一个都死不透。我们这个老我啊，常常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状况、不同的时候显出来。你可以伪装一下。欺骗一下，这个在人前面前或者干什么，实际上你知道这个老我一直在心里面成为一个负担，你就没有法子完全脱去。你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挣扎当中， 是不是好呢？好啊，这是个丰盛生命。为什么道理？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 maturity 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人啊，生命在主里边成长的一个过程。你如果没有征战呢，你根本就还不是成为新人。你一直在征战，一直在征战，你一直在征战，没有完全得胜。你要到了最后见主的时候，你能够完全得胜。可是最后完全得胜是要在你每一次的得胜的过程当中啊，每件事情得胜得胜得胜，然后你有很大一串的得胜的经历啊，慢慢的你就能够更有能力能够胜过罪，更有能力能够在主面前称为你是一个得胜之人。讲的意思啊，复活是什么？你死透了然后才能够讲复活，对不对？这个生是跟你生命要经过一个死的过程啊，然后什么死透了，然后你死完了，那个完全的生命就出来。那个完全的生命出来，那才是真正的复活啊，真正的复活，那是将来的事情了。因为什么？为什么等到将来才会这样子呢？因为有生之年都死不透啊，都死不透啊。这是一个经历啊，这是一个丰盛生命的经历。这个以色列神带领以色列人啊，出埃及进入迦南的时候，一定要经过旷野。旷野什么？旷野是一个美好的经历。那有的人死掉，那有的人活了，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美好的经历，这是一个得丰盛生命。一个人的丰盛生命是什么？你如果一个人啊，什么困难都没有经过，他的生命不算是丰盛啊。什么是丰盛呢？就是有的生活他征战过啊，他在这种困苦生活当中啊征战奋斗，然后他得胜，然后遇到另外的困难，他又在那儿奋斗啊，这个征战，然后又得胜，这个才造成什么？造成一个人丰盛的生命呢、啊、是不是？所以基督讲的丰盛生命，我们有一个它的内容，可是有种经历的过程。这经历的过程是什么？经历的过程就是要让你自己完全死去，这就是你要埋葬要死，然后这个植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植堂啊，这是丰盛生命的一部分。我今天我看见大家，我心里很高兴，在哪里？我想到多少年前呢？我们在东部植堂的经理的时候啊，那我们这个是小规模的，不像现在这样子来就有很多人，我们小规模小本生意啊，这个你知道吗？可是你要知道，那个你看那个筚路蓝缕那种重新开始那种感觉啊，是很特别的。没有，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人都有职堂的经历啊，职堂的经历，这个职堂的经历是一种丰盛生命的一部分。我跟大家要想我讲的话啊，职堂的这个经历啊，是一个丰盛生活的一部分。你要看见你的缺乏，看见你的软弱，看见你的亏欠，然后你看见神的供应。神怎么样子从困难当中让你得到满足？神怎么样子在失望的时候让你得到安慰？神怎么样你的缺失在神的里边得到满足，得到完整，得到补充，得到力量？有的时候我们在书本上操练啊，从知识上操练啊，不够实际，那就只是谈理论，纸上谈兵。啊，只能谈兵。真正操练实际生活的操练在哪里啊？就是你个，当然有个人的生活，啊，有群体的生活，有个人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在主服侍主里边的经历的生活。所以我今天我要在这里啊，这个祝福大家在哪里？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职场的时候啊，这个带着神的能力，带着神的安慰，带着神的供应，在基督耶稣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为主征战。 我们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你就能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你就要效法基督，在效法基督当中你就会经历基督里边的丰盛。但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亲身自己在服侍的生活当中啊，除了个人的生活以外，在服侍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充分的经历神所赐的丰盛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你把我们摆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摆在今天这个环境当中，我相信你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是要把你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属子的人。但是求主特别加添我们的力量，施恩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服侍你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完全的仰望你，依靠你，让一切都是归于你。求主你保守，让我们能够享受你从创世以来就要赐给我们的属你的丰盛的生命。我们恭恭敬敬把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感恩祷告祈求，都是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